好，我们今天昨天读到十三章到二十章啊，我们前面已经听到了一到十二章的若书二书内容，是他们在若书二带领之下，以色列子民开始攻打这个河西地区啊，天主许诺之地。然后呢，十三章开始就是分配土地的，好像已经打完了，但是作者蛮诚实，一开始就说了啊，还没有征服全部啊，第十三章。那我们这里很清楚的是，还没有打完就怎么样，先分了土地，然后怎么样继续打，对不对？这么有把握吗？有啊，因为这个十三章的第六节，这个天主就说了嘛，哈，你只管照我指示的，将这地抽签分给以色列人做产业，啊，我必把他们赶走。当然这是一个信仰上的一个确定啊，他们还在，只是很清楚的。其实我们知道，到后面的一直发展的故事里面，就是很清楚的，他们一直跟当地的人啊战斗不断啊，对不对？好，那但是这个是当然是先要实现这个，让他看见天主许诺会实现，然后接着就开始分土地。那十三章的最后面的，他前面先是讲这个勒乌本人、加德人跟莫纳杰半支，反正还是在河东之处，所以还是没设在分。回顾式的讲法啊，就是他们在过河之前，没设就已经分了，提一下啊。然后呢，从十四章开始，现在开始划分河西之地嘛。所以我们今天从十三到二十章里读了非常多的地名啊，这个非常辛苦啊，这个不容易，而且到底哪里是哪里也不清楚啊，实在不清楚啊，这样子。那我们大概认识的名字到今天没有认识几个了，那到所以也没关系，我们只要知道那一个他们在天主的信对天主的信赖之下，他们就做这个事情。那我们的诗高本圣经有一个小的地图，讲他们怎么分的，这个划分的这个东西，如果特别有兴趣的话也可以看一下。但我是觉得这个东西不用太计较了，因为这个很难很难去真正的那个回到这个历史的情境里面。好，不过呢，这个视线应该还是这样发生。那我们知道，除了每一个支派上有几个小有趣的事情啊，有两个人是特别的，一个是加勒布，一个是若书尔，对不对？那这两个人是什么？是他们当初去刺探军情时候啊，从卡德士去刺探天主许诺之地时，大家不都怕吗？只有这两个人说打，天主跟我们在一起。所以呢，那些就因为那些人，他们本来去刺探了四十天，他们失去了信心，就说天主罚他们四十年在旷野里面走。现在呢，结束以后呢，那加勒布跟诺苏沃是上一代唯二留下来的啊，过了约旦河的。加勒布说，他们当初去探子，他已经四十岁了。然后现在又过了45年，现在85岁了，年纪很大，对不对？他说，好，那么请按梅瑟的当初所划分土地给他。所以他好像他在支派当中有一个好像你可以讲有一个小小的特权吧，应该这么说吧。那一样，我们刚才读到第20章、第19章结尾也是一样，对不对？有给若书了一份啊，你说这个，你的确可以用那个旧约那句俗语的话，工人自当有他的工资啊，那么辛苦吗？好，那我们知道加勒布是犹大支派，那若书呢是勒位支派，他本来是属于司祭的。好，那么这个支派的分体我就不用太在意了。那加勒布还提了两次，有点小小的重复，在第14章一开始，第六节开始，后面第11节、第13节又了一次嘛。所以你可以看见这个资料其实很多的在传统被收集，他们在编辑时候就是尽量的把它写下来。那我们的这个翻译者就读到这些东西，他们给了个标题，你可以看看标题也是有点帮助了啊。好，然后呢，我们读下去到了第17章，有一个有趣的，就是又提到了什么？有一个家族里面怎么样？很遗憾的没有儿子，只有女儿啊。在第17章的第三节，我们前面的户籍记也曾经碰过一次这个情况，我还记得的话，我看第17章第三节说，莫纳协的玄孙。哦，莫纳协儿子的儿子哈，这样子。然后怎么他说他的叫马基尔的曾孙啊，然后基勒阿德的孙子啊，拉菲尔的儿子泽罗斐哈德，他没有儿子，他只有女儿。好，那些他的这个女儿呢，他的名叫什么？马赫拉诺阿何勒拉米加尔跟提尔扎。好，他们女儿还蛮多的。遗憾就是没有儿子，对不对？他就是忘了取名叫招娣了哈，那就有了。好，不知道。好，他们就来求这个若书，就说了嘛，说上主曾经吩咐过梅瑟 都已经有，说现在请你们旅行，让我们也可以有土地。我们知道上次说他们以后，他们经过结婚以后，给到孩子继续这个土地留在这一个家族里面，这是很再提了一次蛮重要的一个犹太人，他们对没有男性的这个家族还是有很好的照顾。好，我们看见呢，有人开始抱怨下面第十四节，说我们土地大，你可以看见啊，这个分土地并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平和的哈，内在的冲突还是蛮多的。这里有多想怎么样得点好的土地等等。我常常想这个背景，就回顾那个加德哈，蛮有趣的啊。他要求的地方是他曾经看过的地方。那是如果就是我讲那个事后当笑话听就好了。那他当初侦探最多到了赫贝隆嘛，赫贝隆在耶路撒冷还要南边，换句话说。他其实只看见巴勒斯坦的沙漠地带，他再往北大概走一个100公里，那就是绿洲了。他没见过，所以他先要这个就很满足了。他如果多走几天的话，他看到今天的所谓的今天的加里勒亚地区，他大概会换地方要的。不知道，我只是当笑话听就好了。我们还记得当年罗特跟亚巴郎分家的时候，罗特不是看东边吗？哇，约旦河漂亮，我到这边。那合情合理，从那个人性的这个奸诈来看，我是合情合理，对不对？好，这是有趣的一个小例子。那这所以可以知道，这些虽然是同样一个以色列子孙呢，那么他内部的不同支派也开始怎么样，大家为自己的支派开始着想。你可以看见人呢，人的合一是非常困难的了。啊，就每个人真的只为自己利益着想啊。那最现在最经典就是美国嘛，说我什么都合乎我们国家利益。你们国家呢不关我的事，大概这个味道，对不对？我觉得这蛮有趣的。好，那么关键是第十八章，这边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一开始啊，他说这个地方既然已经被征服了，他们怎么样？他们就通通聚集到死罗，所以在那边的会幕就固定了。好，我们记得会幕是什么？是一直在跟着犹太子民在旷野里面走的嘛，对不对？有那会幕一直在所有帐篷的中间。那现在呢，会幕找到了一个地方呢，在示罗。我们知道后来这个撒母耳在这边被献于圣殿的啊，这个故事，这个地方你要记住，对此把它关键一点啊，就是这个以色列子民说他们已经占领地方了，当然我们知道没那么顺利，但是他们开始怎么样，不再是继续游动了嘛。他们这个领土一分了以后，个人在个体所分的领土里面还安居乐业。啊，希望是了，安居乐业。但是呢，他们的会幕就不能再游动，就找个地方叫死罗。好，那么这边现在怎么样？在死罗的面前，在死罗的会幕面前，意思就是在天主前了。你可以先看到十九章的结尾哈，就是说了嘛哈，他说这一切是什么？是在死罗的会幕门口，在上主面前那抽签划分的，很清楚啊。好，那我们看见为什么抽签呢？还是要回到这个前面十八章，说他是说这个领土分还有七个支派没有分到啊，你大概可以这么想了，可能呢就是他们前面所说的还没有打完嘛啊，很多地方并不在他们的攻占，还没有攻下来。我们前面跟各位说，我们真正读过的这个战争的故事，基本上我们大概只有耶里哥跟哈伊，对不对？我们大概没有别的具体的故事嘛。那没有打完，你我想比较直接的，从这个生命现实生命来解释，就是很清楚啊，要不要继续打，啊，自己有没有能力？可能大家哈，我这边自己写了一个小注解，我是不是害怕？我自己写个注解，那不行啊，一打是怎么办呢？那就抽签，就抽签。我的解释了，就你当做个意见听就好。所以把这个怎么样？把剩下的还没有分的领土，说每个支派派三人去测量，然后呢去划分七份啊，七个那个区域来划分嘛。因为你看，如果你看这个后来分的这个地图是蛮有趣的啊，它大小是不一的啊，你看到没有？就它当然你可以可能说，它可能各个民族的人数、宗族的支派人数不一样，然后呢土地的那个肥沃度、出产的可能性不一样。各种理由都可以解释了，但他这边是最后是怎么样用抽签的了。那当然我们今天讲抽签是他们打不下来，那在他们当时不一样啊。抽签什么意思？由天主决定啊。最简单的故事我们知道，当这个犹达斯去世了以后，宗徒大师傅说要补一个人嘛，对不对？怎么呢？抽签。 主权，天主决定嘛。好，然后还有一个小细节，在第十九章啊，这个第十五节这边，当提到那个泽布隆分配的城市的时候啊，他说有十二座城，对不对？那只给了五个名字，啊，前面有点点点，对不对？那这个很有趣啊，这看那个注解二，他说了哈，他说这个支派呢，他们十五节说有十二座城，其实呢只给了五个具体的名字，然后呢他说原文有脱落的地方，意思是说我们这个圣经是翻译本嘛，对不对？我们翻译本所根据的那一个版本啊，这个司高本称它为原文，就希伯来文嘛，但是原文并不是原著哦，好不好？你是代代传抄的嘛，一直抄，那什么都开抄不知道。我们今天的一般这个圣经啊，如果它是根据希伯来文圣经翻译，像我们这本书就是啊，它是根据所谓的马索拉版本。那个马索拉版本是在第十一世纪写的啊，是从在圣彼得堡被发现的啊，所以这是一个很晚的，就离这个耶稣都已经隔了1000多年。那个抄写的，那抄可能就是可能一直抄，慢慢就原稿，可能这个版本之前就已经没有了，就是因为纸张会坏呀，或者有那个墨水会淡掉，不知道，反正就没有了，很可惜，我们就不知道这个七个名字，也没那么可惜，知道了也不知道哪里，对不对？没关系，那我说这是一个就是经文的现象，这很值得注意的。如果你们对研究圣经有兴趣，这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好，这是我们所读过的这一些这个。分配土地嘛，那当然最后第二十章就是回顾当初在天主就告诉梅瑟，在户籍记讲要做六座避难城嘛，让这个有这个不要人，因为立刻就报仇了，让这些觉得他不是恶意犯罪的，可以有机会等待一个公正的审判嘛。好，那么河西有三座城，河东有三座城啊。那在后面的这个第七节开始，那么河西实际上就是克德士色根啊，跟克里亚特阿尔巴，然后呢，在河东是贝泽尔、纳摩特跟戈兰啊。有趣是我突然间注意到戈兰这个地方蛮特别的哈、啊，在第八节最后面，在加德支派内，他指定了基勒阿德的纳摩特啊，在莫纳协支派呢就指定了巴桑的戈兰字。巴桑地区的戈兰了，那巴桑什么意思真的不知道了。那我至少我现在就提的是说，因为我们知道今天的这个朝圣的话，或者后来历史的发展里面有一个城叫巴桑，那它其实是在罗马帝国时的，也是十城区其中之一啊。十城区是罗马帝国在这个巴勒斯坦约旦所盖的这一个他们的军事的这个殖民地了啊，包含今天的安曼，最著名的安曼，以前叫 Philadelphia 以前啊。好，那这个当时这个十城区呢，真的在河西有八座，河东有两座啊，对不起，河东有八座，河西有两座。那河西两座其中一个叫巴桑。所以我觉得很奇怪，这边怎么变成河东去了？我不知道，可能就是这个可能同名吧啊，就是讲一个，我跟他看着觉得很奇怪，那找不到注解，就没关系了。反正知道是河东三个避难城，河西三个避难城，让这些不是恶意犯罪的人，他们有机会可以寻求等待一个比较好的公正的审判。好，那么这是我们今天跟昨天所读的，我们明天就可以星期一啊，就可以结束洛书二书的。那么这是最后的，可以看见了、啊，我们会读到21跟22章，还是看见他们有一些人不公平啊，开始小小的争执，这也是我们说蛮在人性里面不奇怪，但在信仰当中其实蛮特别啊。那最后是洛书的遗言23跟24，我们这一次章我们就下星期一我们继续读完它。我们今天就到这里，谢谢大家。谢谢。